大家好。既然大家来参加这个讲座，来听这个题目，我们就不说废话，直接进到这个题目里面。那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我的专长其实是研究路加福音的耶稣的比喻。那本来是要写一个方法论的论文，就是比喻怎么解释。后来为了要毕业。就专心写路加福音里面的耶稣的比喻。那让我们先来做一个思想的练习。首先这个题目呢，我在我自己完整的课程里面有120张 PowerPoint。那今天下午呢有90分钟，所以我就浓缩到40张 PowerPoint。那90分钟的话，每张 PowerPoint 只有2分半的时间，还要给大家讨论，所以这只有2分钟。那我们就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开始哦。那你都听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不对？它是耳熟能详的比喻，它是路加福音独有的比喻。路加福音特别在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收集了一些其他福音书没有的比喻。那比较有特色的是，凡是被路加收录的比喻，都变成耳熟能详的、家喻户晓的比喻，像是。巡洋的比喻啊，像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啊，然后像这个被解释了2000年的比喻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让我再来为各位读一下这个比喻的经文啊。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尔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这个比喻各位都很熟悉啊。那各位在从前学查经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个说法听起来很耳熟能详？就是所有的比喻应该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特别是如果你是用归纳法的方式来学查经的话，那么强调每一个比喻都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用我们比较技术性的方式来说。就是每一个耶稣的比喻都应该被当成是一个简单的直喻，一个直喻，直喻英文叫做 similitude，就是说每一个比喻不管它的内容有多么丰富，它最后都指向一个统合的中心的信息。所以比喻就是带着你扩大你的想象力，然后呢，用来类比于一个核心的思想。换言之呢，如果你把比喻视为简单的直喻的话，你就不应该为比喻的内容或细节做太多的对号入座。举例来说，你不需要讨论撒玛利亚人他是代表谁，不用讨论这个人下耶利哥，耶利哥就代表什么，你就不用讨论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又代表什么。更不要说那个店跟店主代表什么，因为整个比喻都指向一个直白的道理， 那如果这是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学习查经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一个教导方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整个比喻讲了这么多故事，就是为了讲一个简单直白的道理。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比喻可能是在讲什么？在讲说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而且呢，不要区分民族或者是国族的界限。总之，上帝把谁带到你的身边，他有需要，你就爱他如同爱自己一样。因为这里面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突破了他的国族的界限，突破了他跟犹太民族之间的一个紧张或对立的关系，纯粹因为神把一个有需要的人带到他身边，他就愿意去照顾他。所以好像这个比喻的教导就是个遇到故事，告诉我们要对身边的人心怀怜悯，所以你不需要为他对号入座，对不对？然而，这个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来说，是非常不合教会主流的解释。事实上，是到19世纪的后半期、20世纪初期，才开始强调每一个比喻都是一个简单的直喻。就是我们在学习查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每个耶稣的比喻都不要为他对号入座。而是强调它的整体指向一个简单直白的信息，这一个解经原则是非常现代的，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才有了这个观念。待会我会告诉你是谁提出这个观念。原来教会2000年的历史不是这样读比喻的，为什么不是这样读比喻呢？因为福音书里面有些比喻是有待解释的，记得吗？有些比喻是有待解释的。当耶稣自己解释他自己的比喻的时候，好，这个例如说，耶稣在马太福音有个比喻里面说，有个主人，他有一个田，田里面呢是种着麦子，后来他的仇敌来就把稗子撒在他的麦子里面，然后呢，结果麦子跟稗子就一起长起来。然后家主的仆人就跑来问家主说，哎，我主啊，我们田里面种的是麦子，怎么长出来是稗子呢？然后主人就说，这个是仇敌做的，但是呢，那要不要我现在把它薅出来？他说不要，我们且等它一起成长，到收割的时候再把它分出来，因为恐怕在你薅出麦子的时候，连薅出稗子的时候，连麦子一起都被伤害了。然后这个比喻讲完了以后，门徒就来问耶稣说："哎，你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结果耶稣就讲说："那个田地就是这个世界，然后那个仇敌呢就是撒旦，然后那个稗子跟麦子就是信与不信的人一起生长，然后等到收割的时候，就是天使要来做最后的审判，然后要将真正属他的子民跟不属他的子民要分别出来。"这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自己解释自己的比喻，对吗？耶稣自己解释自己的比喻的时候，明显就是对号入座的。每一个比喻的每一句话都有隐藏的意思，然后他没有告诉你，他没有在讲比喻的时候直接告诉你这个比喻的主题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你他对应的对象是什么，所以听的人要自己会意。第一个要猜这个比喻在讲的主题是什么呢？第二个，如果是这个主题的话，每一个细节又对应的什么内容呢？这个方法论就是我们后来觉得当代学者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寓意解经，这个叫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寓意解经。可是偏不巧，寓意解经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解释他自己的比喻的主要方式啊。所以在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里面，从初代的教父们，他们就非常钟情于寓意解经，因为这个并不是他们从希腊老师那边学来的哦，是他们从耶稣那里自己解释自己的比喻，他就展现了寓意的精神。所以我们不用觉得很奇怪，像好撒玛利亚的比喻，早在初代的教父开始就不断地用寓意去解释它。换言之， 初代教父在读的时候，他们就想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他们就开始默想了，有一个人是什么人呢？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是什么意思呢？谁是强盗呢？什么叫剥去衣裳呢？什么叫打个半死呢？他们都把每一句话细细的去揣摩上帝神圣的意思。他们认为表面的故事，这种字义，就是故事本身文字的意思，是肤浅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深意，才是实质的神圣的意思。所以他们不满足于只是读一个故事，他们想要知道神的圣灵对他的教会所要讲的灵意，所以又被称为灵意解经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因为他深信最后的作者是上帝自己，他要传达的意思是超过字面的意思，所以后来就开启一个很绵密的讨论串，就是字义跟灵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穿过了整个中世纪，到阿奎那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特别阿奎那里面解释了灵异跟字义的关系是什么。我今天待会只能略略的提一下，没有办法全部展开。那这个比喻从初代教父开始，就从格里勉开始就在解释这个比喻了。然后到了教父时期的一个高峰人物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大家都觉得他很伟大。他最伟大的并不是他的原创性，他最伟大的是他的调和性。他把所有的教父的精华都统合，变成一个新东方的这个补习的教案，权威课本，就是奥古斯丁综合了所有在他前面的教父的教导的精华，然后为所谓的官方的解释做了定调，好，他是一个调和者，然后在前面他有很多的先贤解释了这个比喻以后，奥古斯丁综合了所有的比喻，他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意思是这样，他说那个被打伤的人是亚当，他说耶路撒冷是天城。他说：“耶利哥象征着人类的灭亡。”他说：“强盗是魔鬼与堕落的天使。”哎，你就想说，哎，他这个很灵异、很寓意，有没有？跳跃的很厉害。不过你照他的想法想一下，慎思极恐，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就必须是耶路撒冷跟耶利哥呢？为什么不能是但呢？为什么不能是撒玛利亚呢？为什么必须是耶利哥呢？因为耶利哥这个词一听起来就很有灵异，有没有？耶路撒冷一听就很有灵异，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照奥古斯丁的想法的话，他当然不会是只是表面的意思。那么他说，祭司和利未人象征着旧约，所谓律法不能施行拯救。好，撒玛利亚人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残果伤口是指基督克制了罪，酒和油是基督所赐的盼望和鼓舞，驴子是道成肉身的象征，旅店是教会。他其实还讲了，第二天是基督复活以后，旅店的老板是使徒保罗。二钱银子是爱神与爱人的两大诫命，或者是今生的应许与来生的福乐。首先，我先说这不是他原创的，他把前面的教父的解释做了一个调和的工作，变成一个新东方的权威教科书的版本。那我们再用现代的眼光批判奥古斯丁，说他这个是灵异解经，是随意解经。是用自己的意思消费了圣经。当我们这样批判他之前，让我们先明白一件事情：奥古斯丁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不是一个没有知识随意发言的人，他是非常博学、非常审慎的一个人。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冷静地想，奥古斯丁他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撒玛利亚的比喻的时候， 它背后有没有一个总原则在那里？它的方法论有吗？它有方法论吗？你冷静的想是有的，因为他把整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当成是整个人类从创造、堕落、救赎到最后得荣耀的一个完整的人类叙事的缩影。所以在奥古斯丁的读法，当耶稣回答律法师的问题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的时候，奥古斯丁的想法是，耶稣就把人类的故事缩影变成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此刻向这个律法师表达一个潜台词，就是我就是那一位你所拒绝的撒玛利亚人，他才能够救你脱离从亚当以来堕落所承受的咒诅。你要进到那永恒的天城，你必须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得到永生。你这样想就觉得，哎，其实奥古斯丁的话跟这个上下文还有一点关系，有没有？不是空穴来风的。那我们为什么对灵异解经或寓意解经这么排斥？回头说，这个是非常现代的产物，因为从前的灵异解经本来是教会的主流传统。那么早在奥利冈的时候，奥利冈你们知道？Origen，他非常认为，比喻本来就是一个神圣的谜语。他认为，神圣的意思是极丰富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测透的，必须属灵的人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他认为，比喻是属灵的奥秘，神刻意的将天国的奥秘隐藏在比喻里面。只有那些认识神的人才能把它解开。然后，奥古斯丁又进一步认为，这些属灵的奥秘，他要能够塑造人的生命，让人从中得到属灵生命的益处。那这个是教会2000年的主流传统，但有没有人有异议呢？有，在初代教父的时候，就有一些少数人有异议，但是他们的声音都不是很大。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用一种近乎犹太人式的，又是人文主义的，像是拉比读旧约圣经的方式在读圣经。然后加尔文非常重视字义，那加尔文认为字义就是灵异，因为上帝借着文字来启示他自己的救恩计划。他认为我们必须先把字面的意思按照它正常的文法上下文得到梳理。他是很反对中世纪用跳出直接上下文的方式来解释。那么你在他的释经书里面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加尔文特别不喜欢寓意解经。就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说，他特别在里面用了一种近乎愤怒的情绪在批判灵异解经，然后特别拿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一段。那他说呢，被强盗打得半死不活，如果是用灵异来解释的话，我们就会掉到阿米念主义者的那种错谬里面。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这个是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人类故事的缩影的话，那么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就是离开了天城，离开了乐园，然后离开了伊甸园出来嘛，然后被撒旦魔鬼打得半死不活，有没有？加尔文说这不行啊，因为加尔文主义是 total depravity 嘛，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完全无能为力自救。结果你说他是半死不活的话，那就变成说他虽然被打得要死了，但是他还有一息尚存，靠着他的意志的斗争，他还有获得救恩的希望。那样子他的灵异不就变成阿米念主义了吗？所以加尔文特别对这个很批判，他觉得这个跟整个新约整体的救恩计划的启示是不一致的。他认为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读他的字面的意思，特别他认为不要过度的引申对号入座，这是加尔文。 那照加尔文的读法，他认为直接的上下文就是在回答前面耶稣跟犹太拉比的一个诘问，因为那个拉比跑来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有没有？这个叫做有名的叫做 Rabbi Talk，就是在犹太拉比的传统里面。拉比跟拉比之间讨论所谓的教义问题，他们都会用一个想象的案例，他们会创无中生有，创造一个故事，用来检验彼此对于律法的解释是不是能够贯穿整个律法。所以把这个理解成是 Rabbi Talk 的话，那么耶稣面对这个拉比的诘问说。啊，根据律法，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呢？然后耶稣就杜撰了一个故事来检验我们对于律法的解释是否合适。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按照上下文，律法师在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而耶稣说：“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呢？你所读的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那个律法师觉得不服气，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问题在律法里面好像是在问爱邻舍的边界要到什么程度，叫做爱邻舍。你要爱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满足律法上的第二大要求，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嘛？然后耶稣就杜撰了一个故事来表达什么叫做爱邻舍如同自己呢？然后就出现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因为故事里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应该是世仇嘛，可是呢，他却在自己本家本国的犹太人拒绝拯救的情况下，作为他的仇敌，撒玛利亚人在路上救了一个他的仇家、他的敌对的国族的一个受难的犹太人。来表达什么叫爱邻舍如同自己呢？你要爱你的仇敌，不管神把谁带到你的身边，只要他是有需要的人，你就预备好要爱他，不管他跟你的关系是友善的还是敌对的。照加尔文的想法，这个比喻就是在讲神带到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不必问他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你就想象你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你刚买了房子，你住进去，你买房子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谁是你的邻舍，对不对？后来你住进去以后，旁边有个空屋，然后你就开始祷告说：“主啊，将来谁被你带领住到我们家的邻居，我就要用你的方式去爱我的邻舍。”你就开始为你的邻居祷告了。后来你的邻居就有人买了房子，就搬进来了。他来的第一天，你就去问候他，然后你告诉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很久了，我今天终于见到你了。”这种心情是什么？就是神把谁带到我的身边，谁就是我的邻舍。我不问他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我不问他是我的仇敌还是我的朋友，我不问他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不论他的背景身份。我总之，神带到我身边，我就准备去爱他，这叫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是加尔文所偏好的解释。他认为不要过度的用寓意或灵异对号入座的，想要去读这个比喻背后一般人看不出来的意思。那这个解释方向主导了20世纪对于耶稣的比喻的主要研究方向。然而，我待会要提出不少的证据，哈，跟各位来解释，这个并不是教会的主流，而且甚至不是福音书的作者本来要有的方向。好，这待会我会跟各位解释。那在那之前呢，先解释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在比喻的研究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方法论的历史。那你知道研究比喻已经被解释了2000多年，所以如果你要写比喻的博士论文的话，很辛苦，因为你要参考的文献，你要穿过2000多年。 大家都解过这个比喻，有没有？所以我的论文里面最辛苦的就是要穿过历史的那一部分，因为我的历史的那个特别长，特别长。那关键的一些人物哈，在20世纪初，德国的一个学者哈，叫做 Adolf Jülicher 哈，中文翻译成朱立策，他是你刚才所听过那个耳熟能详的解经原则，每一个耶稣的比喻都只有一个直白的意思。换言之，他认定耶稣的比喻都是简单的直喻，叫 similitude。similitude 跟 simile，simile 就是直喻，但 similitude 就是带着故事性的直喻。哈，就是 simile 跟 similitude，他讲一个故事，但基本上就是讲一个意思。那这个说法来自朱立策，可是如果你对朱立策有点理解的话，他是在追寻重建历史性的耶稣这个运动里面的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他们本质性不相信教会的教导，他们也不承认耶稣的复活，他们也否定耶稣的神性，他们也否定圣经的权威。他认为历史上的耶稣就是一个农民革命家，所以他为什么认为耶稣的比喻只能是一个简单的直喻呢？因为他已经认定了所谓的灵异解经或寓意解经，是后来受过高度希腊化教育，然后受过希腊的寓意的释经方式，这种知识分子的偏差所造成的。他不相信历史上原来的耶稣讲话会带着灵异，他认为那个都是后来教会附会而成的。原来历史性的耶稣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农民革命家，他用的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例子，他讲的东西就是当时的老百姓、农夫、走卒，像白居易的诗一样，一听就明白的东西。他不认为比喻很玄，他认为比喻应该很 straightforward，很生活化，很直白。但是我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你仔细思考，这并不是一个出于圣经的权威而得出的方法论，事实上他已经先否定了圣经的权威。他是出于一个当代历史学家对于什么是可能真实合乎历史现场的一个偏见，因为他已经认定耶稣不可能像先知一样讲话，更不要说他像上帝一样讲话，他就是一个人。那在这个意义里面，他把所有的耶稣的比喻都把他的灵异给脱掉。他认为，只要那个比喻听起来有一些灵异，就是后来的教会篡改圣经造成的。原来历史上的耶稣讲的东西应该都很直白、很单纯，就是很生活化，只是一种道德训谕。那在他的立场底下，启发了其他的学者，因为他讲的有一点点偏激，有很多圣经的现象都要被迫认为是不符合这个历史上的耶稣。那后来呢，有一个德国学者叫做Joachim Jeremias，他就把这个立场带到一个高处。他认为耶稣不是纯粹的农民革命家而已，他还相信世界的末日的确很快要发生。然后他认为耶稣的比喻是为着一种耶稣的末世观而服务的，所以他虽然还是简单的直喻，但是他要讲的就是世界快要到了一个终结的一个信息，然后借着比喻来宣讲叫人悔改，因为 Jeremiah 他认为福音书里面常常讲耶稣出场的时候就像是洗约翰，他们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的比喻又被称为是天国的比喻，所以 Jeremiah 认为耶稣的比喻不可能纯粹只是个农民的道德训谕，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否定圣经里面介绍的那位耶稣，他的的确确在宣讲天国的信息。但是天国什么意思呢？那么跟比喻什么样连结呢？他认为比喻的用意是要来让大家意识到天国马上要来到，这个世界将要结束。那中间有很多很枯燥的学术，我怕让你觉得很沉闷，我就点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如果你感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私下交流，有很多方法论的问题。那么在20世纪的解经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范式转移，就是在20世纪的中期，在德国跟法国的哲学界里面，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语言建构了人们的想象，语言建构了人们对事实的认知，语言传承了记忆，语言提供了意义。所以他们开始留意到，语言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必须要先理解什么是语言，才能够明白语言所承载的所有信息该解释的方式。那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哈。法国的视听学哲学家叫 Paul Ricoeur，那 Paul Ricoeur 他强调比喻跟想象力的关系，就是好像有一种黄粱一梦的感觉，就是你做了一个梦，进到了画里面，进到墙上的画里面，在画里面呢，你就这个飞黄腾达，做了官，享了福气，然后后来娶了妻，生了子，然后享尽荣华富贵，结果后来被小人清算斗争，皇帝陷害你，结果你差点要死，结果你在经历了这一大套的黄粱一梦之后，突然一觉醒来，发现你还是一个穷书生，你要准备上京赶考，然后你旁边有一堆书，你一醒来的时候有一种黄粱一梦的感觉，就是你的意识在这个梦境中间被改变了，所以透过比喻的故事带你进到一个想象的世界，那个想象的世界跟真实的世界相似但又不同。透过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面，你得到了一个启发。等到你离开了那个想象的世界以后，你发现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了。你的感受改变了，你的思维改变了，所以比喻可以用来改变人，就像所有的 metaphor 暗喻一样，可以用来改变人。你看到一个非常紧密细致的电影，看完之后对，让你对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想象。所以他发现，比喻的功能不是简单的直喻。事实上，他认为大部分的比喻都是暗喻。暗喻就是他没有直接告诉你他要类比的主题是什么，但是先把你引到那个坑里面去。等到你在那个坑里面摔在里面出不来、挣扎了以后，你才明白到这个比喻真正要讲的主题是什么，以至于改变了你对这个主题的想法。所以他认为，比喻让人能看到新的现实。好，那后面有一个也是耶稣学会的一个学者，叫做 Robert Funk，他就建立在 Ricoeur 的理论上面。他认为比喻呢，从生活化的素材，它是延伸的暗喻，它最后要颠覆人们的世界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Ricoeur 跟 Funk。他们认为，耶稣是非常高明的公众演讲家，透过不是直接透过论述的传讲，而是透过比喻的故事，让人先引君入瓮，有没有？后来他们进到了故事里面，突然间黄粱一梦醒来的时候，耶稣就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所以搭配着天国的福音。让人们重新理解到这个世界的不合理之处，让人们重新的意识到上帝真正的形象，好让人们能够重新认知这个世界该有的样子。好，那这样子来说，耶稣还是个农民革命家，但是变得高明很多，哈，变得高明很多，他要颠覆人们的世界观。然后另外呢，有一群学者是把耶稣当成是犹太拉比来理解，那就像拉比也常常使用范例故事来辅助释经，然后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拉比都是受到希腊式的文化的训练和陶冶和影响， 不管他们多么在乎保存希伯来数的传统，他们都受到希腊文化大小不一的影响。在这个学派里面，认为耶稣的比喻深受伊索寓言的影响，但是就像其他的拉比一样，被用来作为遇到故事来帮助人理解旧约的律法。那什么叫伊索寓言呢？这个伊索寓言有个寓言是这样讲的哈，就是有一个狼跟一个乌龟要过河，然后呢，狼过不了那个河，河水太湍急，狼就跟乌龟说："你可不可以载我过河呢？"乌龟说："不行啊，你不是我的天敌吗？"乌龟说："不行啊，我载你过河，那你把我给吃了。"然后狼就安慰这个乌龟说："你不要这样想，我现在最重要要过河，我如果把你吃了，我也过不了河，所以呢，我不会吃你，你可以载我过河吗？"那乌龟想了想，也有道理，就载了狼过河。结果没想到载狼过河过到一半的时候，狼忍不住就往乌龟的脖子上咬下去，然后呢，乌龟就抗议说："你不是说你不会吃我吗？你要过河，你把我吃了。"那你自己也过不了河啊，然后狼就说："没办法，这是我的本性。"这个叫伊索寓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永远不要相信一只狼，它本性如此。如果一个男人很坏，你不要相信他此刻会因为他的理性约束，他就是一个坏人。他到时候出于他的本性，他就是会做他该做的坏事，有没有？伊索寓言就是一种道德训诫，而且带着一种智慧的幽默感，让人去意识到一种人生的哲理。那这种东西呢，在犹太拉比在受到希腊化的影响，在解释律法的时候，他们所杜撰的故事都带着一点伊索寓言的色彩，因为他们是受到希腊化影响，在这个路径底下，常常会把犹太拉比的各种的范例故事跟耶稣的比喻来做对比，然后告诉你耶稣的比喻如何在犹太背景底下呈现他本来该有的意思。那这块现在在美国的大学也是非常的普遍。然后比较后现代的读法，后现代的读法认为，耶稣的比喻不可能还原他历史原来的情境。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提比利亚的海边，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重建耶稣原来当时讲比喻的意思了。就是后现代认为，实际上你能够有的就是一个载体，一个意义的载体。我们没有办法重建这个比喻原来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去评估不同的人读到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就好像你到艺廊里面，你到这个大都会美术馆去看这些历史的艺术作品，你要重建原来的作者的意思，在后现代认为做不到。但是呢，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意思。当你看着这个比喻的时候，它像艺术品一样，都会产生它自己的意思。那这个在这个概念上来说，比喻不是在读耶稣原来在讲什么，而是在讲保存这些比喻的人，他们认为这个比喻是什么。所以从这个叫做耶稣记忆的路径，就像路加福音里面收录了很多只有路加才有的比喻。跟马太福音里面收录的只有马太才有的比喻之间会有一些对比，所以你不是在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是在读路加的意思是什么，或是马太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在后现代的角度，你没有办法还原原来历史上耶稣的原意，但你可以知道保存他们的人，他们认为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哦。那太多细节了，我就不要再说了哈。那么最后是影响我个人很深的哈，是Dr. Klein Snodgrass 在美国政府出版的一个厚厚的释经书，叫做《 主耶稣的比喻。那这个作者呢，他也得过，就是在保守福音派中间得过非常多的奖项。他的写作哈是属于深受现代学术的浸淫，他但是保持非常保守的结论。他也是一个 speech act theory 的一个 advocate，就是他认为，Snodgrass 一方面认为，每个比喻都是要激发你的行动的，所以他认为你就像孩子一般的去读，读到的时候得到的那个情绪、那个激动，那个比喻如何改变你去激发你的行动是最重要的。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上下文里面，我们尽力就好。它叫 speech act 啊。然后他认为比喻很直觉。第二个，他认为比喻跟先知的传统非常有关系。他尝试去整合前面的很多方法论。他说，这个比喻就像什么呢？就像先知拿单去挑战大卫的时候，你们知道大卫私底下杀死了这个他跟拔示巴行淫有没有？然后透过自己的谋略，把她的丈夫给害死在城墙下面，对不对？然后这件事情做得很完善，没有人知道是吗？但是上帝知道。后来呢，先知拿单去见大卫，就挑战他。然后先知拿单要去挑战他的时候很难，因为呢，先知虽然是上帝的仆人，但又是王的仆人，王有权柄可以杀死这个先知，对不对？然后先知要去挑战王所犯的罪恶，他总不能直接的告诉他说你犯了这个谋杀罪，有没有？那他怎么办呢？结果先知拿单去见大卫，一切风平浪静，完全正常，对不对？他去见大卫的时候，他说：“我在往城里面见王的路上，我就遇到一个冤案。”王就说：“说来听听啊，什么冤案？有一个有钱的人家旁边住着一个穷人的人家，那个穷人的人家家里面养了一只羊羔，从小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的一只羊羔，视如己出养了一只羊羔。后来呢，有远方人来拜访这个有钱的富户。”那你知道，在中东有人来拜访你，就要连夜杀牛杀羊招待你的访客嘛。然后这个有钱的富户呢，自己的羊羔不宰杀，把隔壁的穷人家当成自己孩子养大的羊羔去，这个拿了来，把他杀了拿来宴客。好，然后这个王大卫听了就正义感就爆棚，有没有？就非常生气，说这个人该死，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引君入瓮，对不对？讲一个故事，把你陷入到这个暗喻里面。然后呢，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个人，因为耶和华神说你所爱的我都交在你的怀里，你觉得还不够，你再跟我要就是了。隔壁家的那个穷人，你把他给杀了，你把他的妻子给夺来，有没有？你就是那个富户去伤害旁边的穷人，把他的妻子抢过来，有没有？那这个在旧约里面的例子是先知用来责备不愿意悔改的听众所使用的一种修辞工具，就是如果讲话的先知已经预设听众是不要听这个信息的，那我就用比喻的方式，先把你带进到故事里面，好让你后来听懂的时候慎思极恐，有吗？然后突然间意识到，原来这个是在骂你的，这个叫做先知修辞的路径，就是先知用双重间接的讲论，用来挑战听众悔改。什么叫双重间接？第一个没告诉你主题是什么，主题是你有罪。然后第二个没告诉你里面对应的是谁，其实呢里面对应的就是你，但他没告诉你。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是一个故事，听懂了才发现，原来现在讲的是你有罪，你要悔改，啊，所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先知修辞的方式来理解的话，这样子的解释方式在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启发，因为他把耶稣的比喻跟旧约的修辞传统衔接起来，耶稣的比喻就不是从天而降的一个全新的东西。而是有丰富的旧约传统可以作为参照，虽然旧约里面没有那么多人像耶稣一样讲这么完整的故事，约拿就是拿单挑战大卫的故事就是其中了，基本上没有太多类似的故事哈。但是呢，在先知的传统里面，特别是以西结在挑战。当权的，然后贵族的、祭司的，然后那些对耶路撒冷还存着幻想的那些人的时候，都用了很丰富的暗喻。前面说运往他斯的船有多么样的繁华，然后把他的繁华都给数了一遍。大家正在陶醉的时候，突然间说他船沉了，表示说这个城市将来要被上帝毁灭，让听众。措手不及的那种感觉，那个在先知的修辞里面是有的，虽然不见得像耶稣一样用一个所谓的小故事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就是双重间接，没告诉你主题，也没有告诉你对号入座的是谁，但你突然间听懂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你就是那个被骂的那一个那讲到这边，我们回顾刚才前面奥古斯丁的解释。大家还记得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吗？回头想一下，奥古斯丁的解释跟刚才说加尔文的解释来做比较，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刚才走了大概很快速的讲了一下2000年比喻解释的传统，来比较一下这两种解释方式的优劣。我们说。奥古斯丁的解释把整个撒玛利亚的比喻当成是亚当以来人类命运的缩影，有没有？在这个故事里面，亚当的后裔是那个被撒旦打得要死不活的，然后那个撒玛利亚人就代表基督，只有他能够来拯救我们。对应着加尔文说这个比喻讲的呢？就是我们要爱任何人，神带到我们的身边来的，就是像邻舍一样爱他们如同自己。这两个解释他们的优缺点，我们来做一个衡量，好吗？先说奥古斯丁的优点。奥古斯丁的优点是从这个比喻就可以看到整本圣经的启示，这个蛮优秀的，对不对？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像奥古斯丁这么优秀啊！我怎么读不出这个意思呢？然后呢，就是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呢？因为寓意解经，你可以无限的延伸嘛。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然后还有，在我看奥古斯丁解释，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他的意思那么。明确就是讲亚当堕落的人类历史的缩影的话，在路加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线索暗示着你，路加或他的原初读者也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这样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路加作为这个比喻的收录者和编辑者，他有没有任何地方给予这样的暗示，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呢？我仔细的推敲了半天以后，我做一个结论，不行。路加没有感觉到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那么明显的话，初代教会的使徒不会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看起来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后来的亮光。那回头再看加尔文的解释。我们觉得加尔文的解释根据字义的上下文很严谨，对不对？可是这样的解释，当你往下仔细推的时候，会产生严重的教义问题。因为路加不是直接把这个比喻原来的样子给你，路加做了编辑， 路加告诉你这个比喻是在什么情境下发生的。路加告诉你说，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为什么叫试探呢？因为他不怀好意，他的目标是要摧毁他的谈话的对象。因为耶稣在路加的笔下，他已经拥有了在公众底下，他已经拥有了先知的身份，他是上帝的代言人。理论上，所有无法解决的律法问题到耶稣这边，他必须要解决。如果耶稣不能解决律法上的问题的话，他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先知，他最多是一个平凡的拉比。所以就要去问他最困难的问题，有没有？然后律法师就来了，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有没有？这种问题深具敌意。因为就好像你来问我，并不是真的来问我，然后前面还这样说，哦，陆博士，听说你是费城西敏神学院毕业的，那是改革中的旗舰呐，最好的神学院了。哎，这边有个圣经问题，你跟我解释一下有没有？万一我没答出来的话，我怎么办？那不是就丢到厕所堆里面，对不对？如果耶稣没有答出这个问题的话，他怎么能用上帝的权柄来宣告天国的福音呢？所以这个律法师是不怀好意的，他故意要问一个你不能用常规方式来回答，你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回答，所以他是带着敌意的。他说有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那耶稣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敌意有没有？那耶稣就把这个问题还给他，他就是说，经上所说的是什么？你所念的怎么说呢？哎，球丢回来了。然后律法师就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大的诫命。其次要爱人如己，有没有？然后耶稣就说，很好，你答得不错。哎，话题就结束了，有没有？然后那个律法师觉得不服，他为什么觉得不服呢？哎，我是来拆你台的，你就把那个球给丢回来了，有没有？然后就要再质问他，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你要给我一个神圣的权威，一个完美无懈可击的答案，要超越律法师可以达到的境界来。保护你自己作为一个公众先知的一个权威，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在面对一个质疑他、否定他权威的人，说一种间接的带着敌意的挑衅，他就用一个比喻来回击他。现在我讲的这整个上下文是谁告诉我们的呢？是路加告诉我们的。如果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的话，比喻的意思会完全失控哦。如果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上下文，就像马太常常没有告诉我们上下文，直接就天国好像有个人出去撒网，对吧？完全没有上下文，但是路加有。换言之，路加对于每一个比喻解释的方向已经有一定的。基本上的信念了，然后他给了你一个情境的上下文，让你按照这个线索去有效的解读这个比喻。如果路加不这样做的话，你今天读到的就不是刚才拉比的结论，就是直接冒出来说，耶稣说一个比喻，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被强盗打得半死。如果没有那个上下文，你的解释方向是无限多的，同意吗？但是有了这个上下文之后，它就有特定的解释方向。那么，按照路加所给的上下文，会让加尔文的解释变得吊诡，甚至会产生教义的危机。为什么？因为律法师来问耶稣的问题是一个终极性的神学问题。那个问题是：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有没有？结果照加尔文的解释，那你该做什么？ 凡是神带到你身边的人，都爱他像邻舍，如同像爱你自己，有没有？不要管他的种族界限，敌对的或者友善的，你都要爱他。那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做到兼爱，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永生。那立刻就出现教育危机了，而且是加尔文自己都没想到，这是他最不想要的结论，对不对？他真的没想到这一点。他是我们的导师，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这个比喻只是在讲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话，那就会变成你只要去爱身边的人，你就可以获得永生，就变成普救论了，变成道德主义了，福音就不见了，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教育危机。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比喻，哈，那这比喻因为被解释了2000年。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所以呢，后来我在博士论文要处理这一段比喻的时候呢，我就要很细腻的每一个字都要思考，所有人都写过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弄，然后我要怎么样杀出一条自己的路径出来，因为已经被解释2000年了，这个比喻有无数的传道人在礼拜天讲过这个比喻了。好，那中间有太多的辩论，你有机会的话就看我博士论文。我现在就直接告诉你我的结论是什么。首先，我接受了先知修辞的路径，就是耶稣作为一个先知，至少在公众的服事上，他的本质是神的儿子，他是有神性的。但是就他的人性跟公众的服事的方式，他是用先知的姿态在服事。作为一个先知，他用比喻是一种双重间接的，就是他没告诉你主题，也没告诉你对号入座的是谁。一种修辞方式用来回击他的敌人，这个是我的一个出发点，用来回击他的敌人，他要有效的打败这个想要挑战他的律法师。那耶稣在回击这个律法师的时候，他讲了这个比喻，比喻的主题是隐藏的，比喻对号入座的对象是隐藏的。我不认为比喻是一个简单的直喻，我认为它是一个丰富多层次的暗喻，换言之，它有寓意的成分存在。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路加告诉了读者一个神学问题。这个主题虽然没有直接告诉你，但是你可以猜，可以揣摩，它跟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是有间接的关系的。好，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哈，在这个比喻里面，有没有真的告诉你，撒玛利亚人是个好人？其实没有，你知道有一个事工叫做 Good Samaritan Ministry 有没有？啊，对，是专门向战争这个 emergency support 这哈。比喻里面没有告诉你撒玛利亚人是好人，但是他做了一件好事。你说做了一件好事不就是好人？不见得啊，不见得啊。事实上，根据整个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撒玛利亚就没有好过，就是整个路加福音的上下文里面，撒玛利亚人没干过好事。事实上，耶稣才刚刚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然后他就被当地人拒绝。啊哈，撒玛利亚人不是那么友善的，所以故事里面的反差在于，他并不是在描述一个很好的人，他是在描述一个。平常是不好的人，但是呢，做了一件好事情。这个线索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律法师在问耶稣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哦，那你去实践律法。那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耶稣在虚构了一个故事的里面。他挖了一个坑，让对他有敌意的律法师掉在坑里面。因为在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英雄。这个英雄是撒玛利亚人。他本来应该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是坏人。读者跟作者都很清楚，撒玛利亚人是坏人。但是呢，他做了一件好事，有没有？ 所以就进到了这个情境里面，挖了一个坑。然后那个律法师进到这故事里面以后呢，耶稣在最后的时候结束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说谁是这个落到强盗手里的邻舍呢？有没有？他就挖了一个坑，然后问说谁是他的邻舍呢？结果那个律法师就意识到自己进了那个坑里面了，有没有？只好不情愿的说，是那个怜悯他的。这句话是有微言大义的，是那个怜悯他的。为什么他不直接说哦，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因为在我的语境里面，我不能承认撒玛利亚人是好人呐、啊。撒玛利亚人从头到尾都是坏人呐、啊。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撒玛利亚人变成一个不被期待的英雄出现了，对不对？所以，按照律法师跟律法师 Rabbi Talk 之间的诘问，他挖了一个坑，他不得不承认，在这故事中里面，唯一实践律法的人是这个本来应该是坏人的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所以呢，律法师只好说，是那个怜悯他的，因为怜悯，这怜悯在律法的系统里面夸胜嘛，是这个怜悯他的人在实践律法。可是不能直接称他的名字，不能把他叫出来，说是撒玛利亚人。换言之，耶稣挖了一个坑，让律法师被迫把一个功劳归给一个他绝对打死不会给的对象，是那个怜悯他的。回头，也就是说，那你照样去做吧。这句话应当被理解，是一个讽刺的话。是一个 irony，是个讽刺的话，什么意思呢？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耶稣讲了一个故事，你要靠做，你要去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你要靠做律法，你最好不过像什么？一个撒玛利亚人。你做到最好的状况，就是你最瞧不起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他也可以干嘛？做好事。啊，我先说啊，这个已经被解释2000年，所以有百家争鸣的解释。我现在只是告诉你，我提出了一个，其实我也不是原创的，我稍微修改了别人的解释，但是你要原创很难。这2000年这个解释已经被人家解烂了哈，已经被解烂了。但是我最后接受，按照这个方法论，我接受的解释是这样：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要回击那个来挑战他的属灵权威的律法师。他的意思是告诉他说，你进到这个故事以后，一个让你出人意外的一个拯救者是撒玛利亚人，你要用你的行为来得到永生，那你去行律法。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爱神的上帝，并且爱邻舍同自己。不过，按照你的本性，你能够做到最好的，不过是一个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里面带着强烈的批判性跟挑衅，把这个球像又点了火，重新放在这个律法师的头上，等于是把他作为一个骄傲的犹太律法师，把他跟谁等同在一起呢？撒玛利亚人等同在一起。那我这样解释又背离了奥古斯丁，因为奥古斯丁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基督，有没有？我现在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是暗指故事中间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去行善的那个人，他们也可以做好事。这世界上注定要灭亡的人都可以做好事。但他们最多不过是像撒玛利亚人，那这个解释能不能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获得支撑呢？我认为可以。前面讲到，前面就隔了两个，就从前面一个 chapter 就讲了耶稣穿过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人不是好人。后面立刻呢就讲马大跟玛利亚，这个故事后面就立刻接上马大跟玛利亚，然后耶稣进了马大玛利亚的家。后来呢，两个女人都很高兴耶稣来了。结果马大人前人后的忙进忙出，有没有？ 然后玛利亚就伏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对不对？然后马大就抱怨说：“夫子，你就看我一个人忙，我的妹妹在那边，有没有？”结果耶稣就说了什么，记得吗？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劳碌愁烦，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是吧？”那个故事要讲什么？因信称义的道。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终极的拯救，你能够为他所做的一切不足以去成就上帝的救恩，而上帝要我们做出最好的回应，就是全心相信跟依赖寻求耶稣基督要成就的救恩。然后，另外在Dear Carson 的卡森的福音联盟的讲章里面讲到了好撒玛利亚人比喻，我把他的解释拉进来哈。他说那个撒玛利亚人是耶稣，不过我稍微 nuance 一下，我认为这个比喻作为一个修辞的工具是要反击那个律法师，在反击的这个目的上面，撒玛利亚人不是好人，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却照亮了这个故事外面另外一个人。因为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走，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呢，有故事内的情境跟故事外的情境。故事内的情境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被强盗打得半死。故事外面在讲故事的情境呢，是有耶稣基督跟着他的门徒跟着他从耶利哥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故事里面跟故事外面是有反差的。也就是说，虽然从修辞的角度来说，我不需要认为那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然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作为一个坏人来着，动了慈心，却烘托映衬了故事外面的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正在上耶路撒冷去，他有一个明确的使命，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他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老文士的手下，他要被拒绝，他要被厌弃，他要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在故事的外面是那个真的上耶路撒冷去，要借着他的身份是神子是人子，要借着他的工作死跟复活。来成就人在律法中无法满足的亏欠，使一切借着信他的人要得到永生。耶稣往耶路撒冷的旅行，就是在回答律法师那个问题的终极答案：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耶稣自己正在满足那个问题。约翰福音里面讲得更清楚了，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成神的工。因为这个功人自己是做不了的功，我们只能全然的降服、享受、高举、信靠神借着他儿子耶稣所要成就的工作。那你看，你们觉得说，首先圣经本来很简单，被你们这些博士班读完以后就变得很复杂。那我试着简单一点，就是说，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相信每一个比喻都有深层的意思，在这一点上，我跟教父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比喻都要从字义开始，你要先从它的文字的现象。如果你的灵意或寓意不受文字来约束的话，它就会变成借题发挥。所以，我非常相信每一个比喻都有它深层的意思，但是你必须先从字义进到字义的门，进到灵义的深处。不受到字义约束的灵义就会变成随意解经。然而，从福音书里面，福音书的作者所呈现给我们耶稣比喻的现象来说，这个榜样就是。耶稣的比喻有更深的意思，所以从字义开始往灵异里面走，而且呢，我认为福音书的作者的确给了我们 解释比喻的一些基本线索。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跟以色列的历史和象征的意义做结合；在路加福音里面，会跟上帝的救恩计划做结合。我认为比喻的意思是丰富的，但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去解释比喻的人。早在我们尝试去解释耶稣的比喻之前，马太、马可、路加已经替我们把它解释过，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被解释过的作品，不是没有被解释过的作品。换言之，我认为当比喻从字义走向灵义的过程中间，我们是有向导的，我们是有 guide 的。这个 guide 是谁呢？就是福音书的作者。所以，当我在解释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会在直接的跟整卷的上下文里面去寻找更多的线索，来确保我对这个比喻的解释，从字义到灵义的过程中间得出的信息内容，跟这个比喻所存在的整卷福音书的上下文是可以完全相融在一起的。如果我解释出来的意思跟福音书的整个上下文意思显得非常的违和，那我就会有所保留。我认为比喻是已经被解释过，我并不认为我是第一个，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权威解释，我也不认为我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重建所谓历史原来的意思。但是我很乐意让福音书的作者变成我的向导，教导我怎么去解释这些比喻的灵异，然后我在福音书作者给我的线索里面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好，因为这个信已经比较满了，好，我先停在这边哈，然后时间也差不多。有没有在座的听众有一些回应或想法？刚才听到这里，你的感受是如何？然后有没有一些你想说的话，我可以听？你说，
是用那个路加来解释啊，就说路加的上下文来做解释。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那路加也是圣灵的带领啊，所以是你的意思是说还是有人的意思在吗？那别的福音书，它作者也是有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子来 follow 说哪一个真的是神原来的意思？
上帝使用人来传讲他的意思，上帝保守了人去使用人的语言去传讲神的意思。例如说，路加福音一开始开宗明义说“提阿非罗大人”，然后他说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住宿，传讲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我就将这些事情详细考察了，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序言，对不对？这是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它都是，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上帝使用人，然后路加作为使徒团队的一员，神并没有摧毁路加的人格，但是路加所传达的所有看起来是人也在做的东西，正是上帝使用的手段，就像在伊甸园里面，神从地上挖了一坨土，挖了一坨土，然后向他吹一口气，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上帝使用了土，然后吹一口气。上帝使用了路加，上帝使用了保罗，上帝使用了彼得。我们不需要把神跟人的意思对立起来。神所拣选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整个保守的过程。所以我并不需要像你知道，有些圣经里面刻意的把红字版，就是认为说那是耶稣原话，然后那个才是神的意思，旁边的框都是人的意思，不应该是这样。原来的圣经应该是指圣经从头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神的意思，里面上帝使用了来为他的儿子耶稣做见证的人。 事实上，那些红字板也是被使徒的作者们给润饰过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原来是讲亚兰文，你读到的是希腊文，后来又翻译成了中文。那原来的亚兰文是用听的，后来变成文字，所以它并不是重建在历史现场原来的，已经被消化了一次。这个消化过程并不会让他神圣权威的品质下降，反而会让上帝自己独家代理的信息获得权威性的保证。没有任何人可以直接宣称说我们从地里面挖出来，这是耶稣讲的东西，必须是使徒和先知，必须是使徒的团队所带给我们的耶稣的画面，才是上帝要我们相信的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我透过使徒的眼光，虽然路加本人不是使徒，但是他在使徒的团队里面，他是使徒性的写作，他是使徒性的启示。我透过路加的眼光去看耶稣，我认为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所以，我们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眼光去认识耶稣，使我们能看到神的儿子他丰满的面相。他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一个耶稣的观点，但他们彼此间又高度的和谐跟自洽。你会在四卷福音书的光照底下看到一个丰满的、有神性、有人性，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的耶稣基督。然后他替我们死与复活。在这个意义下，我觉得神性跟人性在这个圣经的解释里面是不用对立起来，是不矛盾的。您可以再消化一下，看看。不，这是我的回答，您可以再消化一下。是。有没有人有话想说刚才的信息？是大团长。
因为你，我有几个想法。第一，因为你提到深层的意思，对不对？那么，比方说，我们了解旧约里面的有一些预表，你必须要用深层的意思才能够了解嘛，好，对不对？那么，刚刚你提到比喻里面有深层的意思，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像奥古斯丁或者像是加尔文的解释，是不是有一点点，他们把深层的意思讲得过头？以至于脱离了原来的那个情境。好，那么我觉得我听你那个，觉得你抓了一点呢，我自己才想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比喻其实最后的目的是要回答说如何得永生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所以很多那样的解释没有把这个永生的这个东西拉出来了。好，那当然我也不晓得说这个加尔文那样的理解。我要西敏的毕业生批评加尔文，我是第一个听到的。OK，那么会不会也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不管他们多高招，把深层的意思推得太过，这是我的一点 comment。
是的，谢谢大团长了。就是我们比较技术性的语言叫做 hermeneutical control，就是说我们解释的时候是有个边界的，到什么地方要停下来。那加尔文从字义进去是对的，但是他一直字义，他就抗拒了那个灵异的部分。什么时候字义该要停下来，该进到灵异，这一点就是 hermeneutical control 这个部分。在加尔文的时代，那个这个概念还没有被细细的推敲。那反过来，奥古斯丁是很快进到灵异，他字义的部分就很快就飘离了，所以他的东西一下就离地了。但是你要回到路加的上下文里面，会发现他有点拖。所以我想提出的一种方式就是，我相信路加作为一个历史家，也是文学家，也是神学家，就是我相信路加不肤浅。我相信这是我的论文真正的这个 premises，这个 presupposition。如果这一点崩塌的话，我整个方法论就崩塌了。就是 我相信路加有在想比喻什么意思，然后他在编辑的时候，他又把他认为可以解释的大方向，在他的论述，在他的叙事里面把它 structure 好。我认为路加的工作就是为所有比喻提供了他必要的 hermeneutical control。 让它在自意到灵意的过程中间产生一个合理的轨迹。那路加也是点到为止，他并没有把比喻解开来，但是呢，他要把比喻该解释的方向给我们。特别是我刚刚讲到夫子，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这个话其实是路加提醒我，原来耶稣的比喻的上下文是在讲这个。如果像马太那样处理，马太不给这个上下文，那你就只好跳跃的象征的去思考。但路加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上下文，所以你就不能够脱离。所以我照着路加福音的解释到最后，充其量我可以到个程度。路加觉得，大概我觉得，就是到了天堂，路加坐在那边，我说你这个比喻你是不是这样想？他在说，大概我也是这样想。是。
真的不应该其他人因为这个名词的本身就让别人
是，而且实际上，你仔细查希腊语里面，它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它是好。对，这是我们已经解经的习惯，大家已经变成我们的文化一部分。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他是个好人。如果撒玛利亚人是个坏人的话，你读起来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其他人想回应一下？是。
谢谢啊，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我比较认同你的解释哈，但是我觉得别人的解释也很不错哈，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次，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对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解释，是不是不应该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我不能说你的解释是对的，别人的解释不对。因为这2000多年来有各种解释，是吧？我们细想一下，可能每个解释由某个角度来看都是对的。就是说，我觉得比喻，这样的比喻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你得到这种神的启示吧，是吧？让每一个人由这个故事里面能体会到一种这个神的救恩啊，这方面的是吧？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Believe or not，我在论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耶稣的比喻本身真的很丰富，因为耶稣作为比喻的主要作者，他的思维跟他的信息含量是非常大的。可是，你就想象你今天有人送给你一盒很高级的英国茶叶，然后里面是已经打碎了，里面还有花瓣、香精什么一大堆放在一个茶包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茶的礼盒，一打开以后，那个茶包是很香的，里面有几百种成分在里面，它就是一个茶包，所以你光看这茶包的时候，你不完全知道它的滋味，那你就要泡它，可是你泡它的时候呢，有很多泡法，传统中国人的泡法是泡热水，对不对？其实也可以泡冷水。叫做冷泡茶，有没有？你可以放在冷水里面，然后放在冰箱里面放一整个晚上，早上拿出来是冷泡茶。那热的味道跟冷的味道不一样，你还可以拿来煮茶叶蛋，把它煮在汤里面。不同的泡法，同一个茶包产生三种滋味。马可福音笔下的比喻没有什么解释。整体来，除了撒种的比喻跟凶恶园户的比喻之外，马可福音的下面记载的比喻不多，然后没有什么解释，好像把茶包直接给你没泡。然后马太福音把耶稣的比喻做了一些解释之后，其他叫你自己想。然后马太福音常常把它跟以色列的象征元素编织在一起，所以马太福音的笔下的比喻听起来很玄，那感觉起来就是泡在热水里面。那路加福音的比喻有清楚的上下文故事修辞的情境，耶稣跟谁在说什么， 所以感觉可以很精准的刨出它的滋味，觉得像是泡在一个冷水里面。所以在我的想象里面，马可福音像是打开那个茶包礼盒没泡开，马太福音泡在热水里面，路加福音泡在冷水里面，同一个茶包呢。然后大宴席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个王。然后最后呢，把没穿礼服的人给杀了，有没有？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大宴席的比喻呢，那个主人是一个富人，是一个有钱的人，对不对？后来就是说你们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婚礼，一个很严厉，一个很生活化，就感觉起来马太福音的同一个版本，在马太福音的描述底下。感觉很像是一个寓言，讲以色列历史的寓言，在路加福音笔下，讲的是这种从生活化的经验出发，在讲人类的普遍命运，他的解释方向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相信耶稣原来讲的是同一个比喻，但是呢，在两个福音书的版本底下，呈现了两种风貌。那现在回到你刚刚问题说，比喻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答案？首先，我们先承认耶稣的比喻，可能同一个比喻在旅行的路上多次传讲同一个比喻。随着他的情境上下文的人不同，虽然同一个比喻，意思可能会产生两三种以上的变化。也就是比喻本身是不是允许有两三种以上的解释呢？我认为是的，我认为比喻是允许两三种以上的解释，它不必限制只有一个解释的意思。但它是不是有无限多的解释呢？我又认为不是，它有 hermeneutical control，它有解释的几种可能的方向。然后马太、马可、路加刚好提供了三种解释的方向。我认为，如果我要超过马太、马可、路加走向多元的解释的话，我会三思后行。我不是绝对意义的反对，可是我希望。先把上帝在正典里面给我们的主流观点，马太的观点、马可的观点、路加的观点，参照着约翰。为什么不提约翰？因为约翰里面没有比喻，约翰里面没有比喻，只有象征的文字，没有比喻。但是约翰的神学可以进来丰富我们对于比喻的理解。所以，我想四福音给了我们耶稣四个塑像。我们能不能画出第五个耶稣的塑像呢？可以啊，因为保罗加上去就是第五个。但是呢，我们在使徒所约束的耶稣的塑像底下，先研究清楚福音书跟新约作者给我们的面貌。如果这些都搞清楚了，我们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的圣经的神学的体系之后。我愿意有条件的开放听听当代心理学的解释。荣格的学派很喜欢处理耶稣的比喻，他们有一大堆关于耶稣的比喻的解释，讨论精神现象。我可以听，但我不想把它带进教会的主流教导里面，因为我要先把圣经里面已经给我的观点，先把它讲清楚。所以我的意思是，可以有不止一种解释，因为比喻本身很丰富。但是呢，我先把上帝让我去认识他的方向先摸清楚，所以我会给他一个位阶。神所拣选的见证人，他们给我们的解释方向先取得优先性，然后我们可以开放，让更多现代的、后现代的人的生活经验的解释进来。我大概是用这个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啊，就刚才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到底是，好像是加尔文派，就是说，如果说你去如此行，对吧？最后导致这个好像靠行为称义，然后导致普救论，对吧？这个我想，像当初耶稣讲那个比喻，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这肯定不是这个 point，对吧？那他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说，他整个这个，因为这个本身律法师他问这个问题问错了，他说靠什么行才能得永生？那么耶稣的话呢，也没有说点破，就照着这个思路，最后结果你就去行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把这个旧约律法能完全行出来，没有人能达得到，对吧？所以说这本来就是一个死扣。 所以他听了这个之后，本人呢可能回去要想一想，我如何能行？最后发现行不了，最后只能是搞走到因信称义，因靠信才能得救，而不是靠行。所以说这个我的一点分享吧。
特别感谢，谢谢您，Yes, great review，谢谢。其实那不是我们原创的，路德宗的解释，路德宗的释经家早就这样解释了。他们，你路德宗的释经家通常都认为那个比喻是在讲说人不可能靠行为称义。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原创的。是，有没有其他的回应？我后面有一位，我可不可以先给他？
是说，您不是说是回答前面是怎么样得永生，但后面他更有一个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我是说这个比喻是不是回答这个谁是我的邻舍的问题，而不是回答前面那个问题？
谁是我的邻舍是前面的问题所延伸出来的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是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然后标准答案是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就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所以如果可以回答出谁是我的邻舍，理论上就是为了要回答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所以它是大讨论问题中间的小的讨论问题。那如果说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回答更早的问题，因为它是层层相扣的。这样子好。
刚是说那个比喻可以有很不同的解释。那我的了解就是，归纳式查经的话，好像解释应该只有一个，所以。是不是比喻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按照一般的解释，是不是只有一个？
如果你从直接的上下文，你会导出最有可能的那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用归纳法研经的话，你会从你在查那段圣经的直接的上下文，你可以导出最符合上下文的那一个。对，但是我们现在问题是。马太跟路加都有收录不少的比喻是重叠的，他们的上下文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讨论这个比喻它的内在的意思的话，因为马太跟路加提供了两种版本，所以比喻就有可能会出现不止一种解释。而且，你不能去评估马太跟路加谁更权威。他们都是权威的代言人，所以我们就要去接受上帝的信息，像是钻石一样，一个被切割好的钻石，当你有一个激光打进去的时候，它产生128道灵光，散发出来变成晶莹、七彩缤纷的画面。那每一个角度都产生出了一个光芒，就是。上帝的信息并不只是一个摩斯电码的形态，好像一个密码的方式在给我们传达，而是用一种丰富的语言形态，它会改变我们的心灵，好让世世代代不同的圣徒都从这个话语中获益。我们在所有查经的经验里面，就算是很直白的信息，每一个人的感受也都有轻重的差异。然而，在核心的教义上面，通常是不会有所争辩的。例如说，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他为何道成肉身？他为什么死？他死作为赎罪祭，这些意思来说是没有所谓是而又非的。但是在他所产生的影响来说，那就会有非常大的差别。马太福音的叙事围绕着以色列历史的命运，也路加福音的叙事围绕着人类历史的命运。那一个是以色列作为组织的核心，一个是以亚当人类的救赎历史作为核心，它的上下文改变，以至于它的意思的轻重也会产生变化。那这两个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我们要能够接受说，上帝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是一个天然的湿地，里面有非常多的生命形态和谐完整的浸透在一块，而不是一个所谓干净的机械化的一二三四的方式来给我们启示。上帝赐给我们是一个很活泼的道，那在解经的时候一直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感兴趣，而且有其他的经文你想要来讨论的话，欢迎您继续私聊。我这边有很多干货，今天没有机会拿出来。好，谢谢。
好，非常感谢今天的谈到的今天的分享。我想今天其实是会有我们有录音哈，我待会就是我们之后会 upload 到网上。那另外呢，就是在教会的主学的网页上，其实有若恩，就是朱恩传道的一个他的一个他的一个他一个个人的一个 profile，那上面其实有一个 link 是 link 到施者协会的，就关于朱恩传道他的一些最近的一些事工啊，还有他的一些分享，里面其实内容也非常丰富精彩，所以欢迎大家也到那里面通过那边的 link 来了解朱恩传道的事工和他的讲座和他的分享。好，那我想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那我想结束之前，我请那个大段长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比喻，但是经过我们的弟兄，经过这样子的整理和归纳，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听到的一些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也再一次的感恩，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就是盼望，经过这样子的学习，我们能够更多爱慕你自己的话语。而且让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能够被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能够建立起来，感谢你。我们为着今天这段时间向你献上感恩，也再一次为着陆尊恩传道来祷告，求你继续祝福他前面的服事，也让他成为你教会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